有生命故事的声音，能改变生命的，能拯救生命的，翻天覆地的生命，义无反顾的生命，以声音讲出的生命故事，源源不绝。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
穿古今，主爱已昭明，如月之约，是旧熟悉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上一次节目时间，我们查考分享了启示录十二章十至十二节，我们在重温的基础上稍作补充，然后继续查考研读这一卷书的十二章十三节到十三章一节的内容。读完了启示录十二章十至十二节，或者有人忍不住发出疑问，约翰描述说撒旦被摔下去，神几时才会成就这件事的呢？根据约伯记一章七至十二节，还有启示录九章一节的记载，很多人相信直到那个时刻呢，撒旦仍然可以去到神的面前，但是从此他就永远与神隔绝，再不能够在神面前控告世人的了。或者还有人不禁会说，主耶稣胜过撒旦，因为他我就不用怕，不过呢我还是有点害怕。根据圣经记载，羔羊耶稣为了我们的罪流出宝血，完全打败了撒旦，靠着牺牲才可以得胜，即是基督是为我们的罪而受罚，以及我们为信靠他而作出的牺牲。根据罗马书八章三十四到三十九节记载，我们同撒旦争战的时候是不必恐惧，亦都不需要逃避，总是要忠心侍奉基督，因为只有他能够带来胜利。或者还有人会带着疑惑，他们说撒旦竟然可以这样随意作恶，神为什么容许他这样做？根据圣经记载，撒旦开始加紧他的迫害，是因为他知道自己时日无多。我们都活在末世，撒旦的工作是越来越紧张。撒旦虽然非常有能力，正如我们可以从世上的境况所见到，但是他呢仍然是在神的控制之下的。神任凭撒旦作恶试探人，原因之一就是要将那些假意跟随基督的人分别出来。启示录十二章十三至十四节经文记载，龙见自己被摔在地上，就逼迫那生男孩子的妇人，于是有大鹰的两个翅膀赐给妇人，叫他能飞到旷野，到自己的地方躲避那蛇。他在那里被养活一载、二载、半载。这个是最后一波反以色列人的浪潮，恐怖呢直卷全世界，因为撒旦被摔在地上，他知道自己时日无多了。撒旦恨恶以色列，因为按照肉体呢，基督是出自以色列。我对目前以色列重返巴勒斯坦呢并没有感觉到快慰，有些人会以为以色列的重返就是进入了千禧年时期，其实不是的。根据圣经教导， 以色列人重返应许之地呢，是为了大灾难时期的到来。约翰话有大鹰的两个翅膀赐给妇人，叫他能飞到旷野。大鹰的两个翅膀对以色列人来讲呢，是既不稀奇亦不特别，只不过是重温了神拯救以色列脱离埃及的恩典。出埃及记十九章四节那里记载神话，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以色列人离开埃及不是靠自己的努力或者才干，而是依靠神的带领。大鹰的翅膀就是神拯救的标志。在大灾难时期，以色列人不能够救自己，亦没有人愿意去救他们，但是神就会以恩典来对待以色列人，好像大鹰一样，将他们背在翅膀之上，救他们脱离大灾难。经文说，飞到旷野，到自己的地方。圣经并没有指出以色列百姓的藏身之处是在哪里，于是大家对这里的旷野呢就会有很多的猜测了。根据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十六节记载，既然基督讲过应当逃到山上，那我们呢就认为这里所指的就是旷野。重点亦都不是在什么地方，最重要是神要以恩典来保守他们。他在那里被养活，这句说话又提醒我们，神曾经在旷野用天上的玛拿和磐石中出来的水去到供应百姓，将来神亦必定会养活他们的。启示录十二章十五至十六节话，蛇就在妇人身后从口中吐出水来，像河一样要将妇人冲去，地却帮助妇人开口吞了从龙口吐出来的水。从字面意思上来看，旷野就是旷野，水就是水。神曾经将以色列民从红海以及约旦河那里救回出来，翻腾的河水呢，可能就是象征来势汹汹的敌军。根据以赛亚书八章七至八节记载，以赛亚就曾经用过这样的比喻，而先知以西结也都指出，在末世北方的王将要掳掠以色列，撒旦是会不择手段地去摧毁人类的。这样神又要怎样阻挡撒旦呢？当撒旦入侵巴勒斯坦的时候，神是会用大自然的力量去阻挡他。正如神在以西结书三十八章二十二节所讲的，我必用瘟疫和流血的事刑罚他，我也必将暴雨、大雹与火并硫磺降与他和他的军队并他所率领的众物。这些呢正正就是约翰在启示录里面作出的描述了。启示录十二章十七节经文说，龙向妇人发怒，去与他其余的儿女争战，这儿女就是那守神诫命为耶稣作见证的。那时龙就站在海边的沙上。他其余的儿女可能呢是指到在这段期间为神作见证的那些渔民，就是那十四万四千个受印的人。他们的见证呢将会遍布世界各个角落的。这些守神诫命的人是忠心地为基督作出美好的见证的。第七支号角向我们介绍了七位人物。在启示录的第十二章这里，我们就见到其中的五位。第一位是妇人，是象征以色列。第二位是大红龙，象征撒旦。第三位是妇人的孩子，是象征基督。 第四位是天使长米迦勒。至于第五位呢，就是以色列余民，象征那144,000个受印的人，他们将渡过大患难的难关。第十三章就会出现另外两个人物，一个呢是从海中上来的兽，他是人，所代表的是政治的势力；另一个是从地中上来的兽，是一个宗教的领袖。这两个人物上场，战事就正式开打了。约翰的记载在这里开启了光明和黑暗、神和撒旦的争战。大灾难期间，越是趋近末世，这一场争战就越发的显明。按照原文翻译，这两个兽是野兽。我们知道有一个兽就已经形势不妙，很麻烦的了。现在两个兽就令到争战更加剧烈。关于这两个兽的身份，学术界一直众说纷纭。有些人认为第一个兽是指一个人，有些人就认为这个兽是指历史上最后一个类似罗马帝国的国家。有人就认为第二个兽应该是指大罪人。有些人认为第一个兽呢，不过是开路先锋，有些类似施洗约翰的角色。我认为呢，君王和他所统治的国家呢，其实是一体来的。独裁者一定要有一个属于自己所统管的国家，否则他根本不可能是一个独裁者。看起来呢，第一个兽好像敌基督，他是新罗马帝国的统治者。启示录十六章十节就讲到兽的座位，因此呢，必定是有个人坐在这个宝座之上。他如果没有拥有帝国的话，那他就不可能是这个兽。至于指认第二个兽的身份呢，其实都不是那么困难的。他是一个人，是一个假先知或者宗教领袖，他会带领人去拜第一个兽，即是拜敌基督。咁有人就话，敌基督呢，其实是一种否定基督的心态，而不一定呢是讲紧真实的一个人。即是话呢，敌基督是指一些错谬的教义，不是真实的人。其实敌这个字呢是有两种用法，第一个意思就是敌对的意思，第二个意思是代替、取代的意思。而在圣经的用法呢，就将这两种意思其实都包含了入里面。约翰在约翰一书和二书都提及到敌基督，只有约翰是这样称呼敌基督的。敌基督兼具两种特性，一方面他跟基督作对，另一方面他又模仿基督的。约翰一书二章十八节那里说，小子们啊，如今是末时了，你们曾听见说那敌基督的要来，现在已经有好些敌基督的出来了，从此我们就知道如今是末时了。约翰啊，在2000年前就这样讲的了，小子们啊，如今是末时啊，我们已经在末世很久的了。注意啊，约翰不但讲敌基督要来，而且说在他那个年代就已经有很多敌基督出现了。那我们要怎样去辨别认出敌基督呢？约翰一书二章二十二节说，谁是说谎话的呢？不是那不认耶稣为基督的吗？不认父与子的，这就是敌基督的。敌基督是会否定基督的神圣，并且是跟基督作对的，他是基督在世上的仇敌。
中环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在约翰一书第四章，约翰讲了更多有关于敌基督的真相。约翰一书四章一节和四章三节是这样讲的，亲爱的弟兄啊，一切的灵你们不可都信，总要试验那些灵是出于神的不是， 因为世上有许多假先知已经出来了。凡灵不认耶稣，就不是出于神，这是那敌基督者的灵。你们从前听见他要来，现在已经在世上了。那任何一个人、一个团体或者是一份的书刊，只要他否定基督的神圣，就是敌基督。我认为呢，有一出摇滚歌剧叫做《万世巨星》的呢，他都是敌基督，因为他是跟圣经当中的耶稣基督呢来唱反调。还有就是，任何传道人否定了基督的神圣，他就是敌基督，因为他是跟基督作对。约翰二书第七节经文说，因为世上有许多迷惑人的出来，他们不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这就是那迷惑人敌基督的。敌基督是个骗子来的，他又会假扮成基督，其实呢他不是。主耶稣基督都曾经讲过，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你们要查验这些人，因为并非一切的灵都是出于神的。我们必须查验这些灵。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呢要从你自己所参加的团契或者吸引你的异端去开始呢查验他们到底是不是合乎圣经的教导。有时候呢，他们所跟随的其实是敌基督而不是基督。马太福音24章24节记载，主耶稣在橄榄山的讲道当中，他警告信徒慎防敌基督。他是这么讲，因为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显大神迹、大奇事，倘若能行，连选民也就迷惑了。假基督是会出现的，他们还能够施行神迹。这里第二个兽呢，亦是神通广大，不过他是敌基督的。所以第一个兽是政治上的敌基督，第二个兽呢是宗教上的敌基督。撒旦不能够将这两个角色放在同一个人物的身上。我认为这两个兽呢是讲着两个不同的人，而他们都是敌基督。启示63章1节描绘了从海中上来的兽，经文说，我又看见一个兽从海中上来，有十角七头，在十角上戴着十个冠冕，七头上有亵渎的名号。在12章17节呢，约翰讲过，那时龙就站在海边的沙上。约翰见到乜嘢？那个龙是边个？约翰在第十二章所睇到的都是同一个人，是撒旦来的。而在13章1节，约翰就继续说，我又看见一个兽从海中上来。是哪一个将这个兽从海中带上来啊？是撒旦。圣经当中的海呢，通常是指世上万国，讲人类，就好像大海一样的翻腾不息。这个兽的外貌呢相当恐怖，因为约翰描述它，这个兽有十角七头，十角上呢就带着十个冠冕，而七头上呢就有亵渎的名号。哇，如果我站在一些幽暗的地方遇到这个怪兽呢，我一定会被它吓到呢向另一个方向呢搏命地走。龙即是撒旦，站在海边的沙上，而它就将兽从海中带上来，然后主宰这个兽。这个是撒旦的杰作。第一个兽是人，统领着旧有的罗马帝国。旧有的罗马帝国已经分崩离析，唯有这个兽能够将它再次统合起来。显然呢，在这个时候神是暂时放手，将地上的权柄交给撒旦，免得撒旦将来在火湖当中呢会埋怨神，说你根本没有给过机会我来悔改。现在神让撒旦可以放手一搏，好让他日后不能够埋怨神。我们要认识启示录呢，就必须先认识但以理书里面的预言。 因为这个兽和但以理书第七章所描绘的第四个可怕的大兽呢，是非常之相似的。约翰写启示录的时候，但以理的预言大部分都已经应验了。但以理之前所讲的有三个兽，分别呢就是指巴比伦是狮子，马代波斯是熊，希腊马其顿是豹。而来到约翰的时代呢，其实这三个兽的预言是已经应验了的。所以约翰就聚焦在第四个兽和那些小国之上，因为第四个兽就是新的罗马帝国已经出现。约翰活在罗马帝国的时代，他被罗马皇帝放逐到拔摩岛上。这个时候罗马帝国是已经渐渐败落，约翰见到的是但以理那个时代未曾发生的事。但是启示录的重点正是但以理书第七章当中提及到的小国的统治，而这个小国就是海中上来的兽。因为在约翰的预言当中，这个兽将要恢复罗马帝国的主权。但以理书第七章的小国和启示录十三章的兽是相似，因此你可以明白为什么要认识这段经文，我们是必须先认识但以理书的第七章。这个兽就是指大罪人和敌基督，是世上最后一个独裁者。启示录第十三章的最后一节经文印证了这个观点。启示录十三章十八节说，在这里有智慧，凡有聪明的可以算计兽的数目，因为这是人的数目，他的数目是666。这里讲到将有一个在末世称霸的独裁者，十角上带着十个冠冕，就是指大灾难期间罗马帝国要分成十个区块，十角是统治这十个区块的王。启示录十七章十二节那里证实了这样的解释。但以理书预言里面的小角首先打败十王中的三个王，然后再凌驾其余的七王之上，成为了世界的独裁者。七头是指什么呢？按照启示录十七章九至十节的解释，七头可能是指七个王。亦都有人指出，经文当中是根据年代的先后顺序来编排的。十头呢是可能代表罗马帝国当中的某些皇帝，或者是讲罗马帝国的政治体制。至于第三个观点，就会说七头是代表了古代七个亵渎神的大国，例如罗马、希腊、马代波斯、加勒底、埃及和亚述。有一个比较可信的看法，就是这七头就是大红龙的七头，是代表有大智慧的。撒旦呢将会供应能量给这个罪人，这个末后的独裁者。我自己个人呢就不敢武断的去作出任何的定论。总而言之呢，这七个头都是犯了亵渎神的罪。有学者指出，亵渎的罪包括以下两方面。第一，视自己与神同等，那就是呢散夺神的地位。第二，污蔑神的名，藐视神的名。古罗马皇帝就是犯了亵渎神的罪，他视自己与神同等，百姓呢要拜罗马皇帝。法利赛人呢当他们亵渎圣灵的时候呢，犯了第二种亵渎罪。至于这里这个兽，他两种罪都犯了。经文说，一个兽从海中上来，这个海是地上一切国家和他们政府的总称。海中上来的兽就是敌基督，意味呢出现在世界历史舞台上的一个世界帝国性的权力，他们替撒旦来执行权柄，用外在的力量去到欺压，去到逼迫圣徒。这个兽象征了某种政治实体，同时呢又是指向各种社会制度当中的邪恶势力和可憎的偶像崇拜。这一章向我们介绍了两个兽，一个从海中上来，另一个从地中上来。 那里的地呢，就是讲紧以色列地。这两个兽所代表的，无疑是大灾难时期扮演着重要角色的人物。他们包括了但以理书七章三到七节里面四个兽的特色。头一个兽是复兴的罗马帝国的元首。这个帝国将以十国联盟的形式来出现，他从海中上来，海呢是象征外邦列国的，他有十国。但以理预言罗马帝国将以十国联盟的形式来复兴，他有七头。启示录十七章九至十节那里指出，七头是代表七个王，可以指七种不同类型的统治者，或者是指帝国的七个不同的阶段。经文的讲解研习我们今天停在这里，下次节目时间再见，愿神赐福保守你。
Show podcast.